OK， 首先说一个事儿，被删的节目不要问我为什么被删，这个不是我删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原因。我自己认为我所有的节目全都是非常符合舆论环境框架的，如果有人认为它不符合，那不是我的问题。包括我下面要评的这个电影，我也不认为我将会有什么不符合言论规范的内容。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扬名立万》成为了一个票房黑马，可能好多人认为它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喜剧电影，原来后面还有这么一个春秋笔法。你看我们之前聊过蓝心，在直播里包括聊过卢湘，包括昨天那期梅艳芳，我们都谈到了一个词叫你懂的。中国越来越多的电影都可以归为你懂的系列，你看它表面故事它其实啥也没说，但是呢大家都努力的在从中找到一些可以和现实联系的地方。可能这里最明显的蹭上这个福利的就是这部扬名立万的电影。它讲到的是一位已经扬名立万的女性被权贵给玩弄了，然后以为她死了，但其实她还是出现了。那么于是大家就展开了脑洞，就会觉得哇，这个片子是不是在隐喻这个事情，在隐喻那个事情。你从它的剧本创作来说，它不可能隐喻最近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里有两个悲哀，就像我们之前提到蓝心，所有的你懂的这些电影它基本上只能变成一个小圈子的自嗨，就它只能给极少数带着这个意识的人，只能对他们进行传播。对于更多的所谓吃瓜群众，更多路人来说，其实他们就是拿这个当一个普通的反转再反转的那种悬疑片去看。包括大家都说它是第一部剧本杀电影，那么剧本杀这两年又是风靡从一线城市到小镇，那是不是说终于有一个片子拍的像剧本杀一样完成度还挺高，所以就会有很多人去看，这也有可能啊。所以90%以上的吃瓜群众他去看就是因为啊，说这是一个剧本杀电影，完了说是韩寒监制的，那我们去看一下吧，发现还挺好笑的，于是乎形成了口碑发酵。你看我们嘉宾里面也提到了，有时候这个隐喻的是红黄蓝，笔画字数都一样，你看他的文字评论。但这个其实就是你懂的系列最大的特点，就是你看到什么那就是什么。他如果放在2017年那么是红黄蓝，他如果放在2012年，他有可能是法拉利呢。他如果放在现在呢，他有可能会演变成另外一个我们在墙内还不能直呼其名的故事，他可以演变成任何故事，对吧？但其实主创可能就说现在剧本杀那么火，我们就做一个剧本杀吧。所以这个事情一旦没有形成有效传播，他必然只能变成一定的自嗨。我原来特别沉浸于这种自嗨，但是你要看到这种传播的局限。包括我现在在这儿说了半天，其实也只是能给听这条音频的人当中的不到10%的人，好像我们在对暗号一样。那对于更多本应该知道这些重要事情的人来说，那他就是损失，你的传播是失败的。无论是做影评的还是拍电影的，还是这里面写了做影评拍电影的这个故事的这批人，我们都是受他影响的，他最后都会变成一个又一个的你懂的。而且现在的问题是，你即便说你懂的也有可能触雷，所以说这个就是最大的可悲之处。所以你不如就看一下他的类型片公式，所谓东野圭吾式的故事，就是我前面先给你设一靶子，我原以为是这样的，后来我发现不是。这里面仅有的一个真实的主观表达的，就是他可能是对于一点点民族主义有一点消解。这个消解在两方面，第一点就是前面他故意强调有一个法国医生在咱们原来民国的时候，那是一个被列强殖民的时候，然后一个法国医生杀了咱们中国女孩，完了他就逃之夭夭，逍遥法外，这简直就是屈辱史之一啊。然后与之相对的呢，还有一位弘扬中国功夫的这样的一位吴京式的演员，这是一个拍电影的一个剧组吗？那么这位演员啊，好像是李小龙一样的，然后回到国内，然后说我们要在国内继续去弘扬中国功夫。最后你会发现，第一就是这个法国医生跟真正事件核心当中的这个中国女孩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只是一个烟雾弹，而真正加害这个女孩的是咱们中国自己的权贵阶层。这个其实当然他通过一个东野圭吾的故事建立的一层表达，无论你是不是把它影射当下他对于民族主义的反高潮，这个是有的。第二点，里边民国吴京你会发现最后他是最怂的一个，对吧？反而最后发现医正可能是关键时刻更顶用的一个人物。那么他对于这种所谓弘扬中国功夫啊、叶问形象啊这些东西，他做了一定的解构，这个表达也是正向的，也是应该肯定的。无论它背后到底是不是影射一二年的事儿，还是2017年的事儿，还是2021年的事儿，这些的优点都是存在的。但是问题也非常大，在一个房思琪时代，你再这样把完全一个女性受害者客体化的去呈现，其实是一个落后的表达。你最后会发现它还是韩寒老一套的那种旧风尘情节的一个延伸，它的较量是齐先生和这个于艾磊，包括拍电影的在中间首鼠两端。但是在这过程当中，真正受害者是那位女性，不仅是失语的状态，而且是面目模糊的。你放在可能20-30年前，大家都讲一套男性保护女性的叙事，但是呢你放到现在，这个其实是落后的。它里面讲了很多这个齐先生之前的前史，还必须得强调他是一个军人，这可是个正面人物，他 戎马一生，都是为了给这个人物在观众心目当中树立英雄形象。但是问题是，真正受害的人并不是齐先生本人，是这个女性。但是这位女性她基本上完全就是被客体化的塑造成为一个清纯，她最终还是一个旧风尘的这么一个情节。关于这个女性自己内心她又逃出来了，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些本应属于受害者的人物弧光全部都被外围的所有男性所代替了。比如说到最后，李正这也是第二个伪光正的人物，对不对？他本来是想看是不是这个受害者，最后一想，我得保住他的名声，保住他的清白嘛，不就是这个意思吗？那如果说放在现在更先进的叙事，他是否走出创伤，他对于社会的关系，这主要的叙事点是放在受害者身上。但是这个电影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男性的英雄行为，用这些去构建了对于受害者的保护。它本质上来说还是一个男人的权力游戏的故事，就是余哀磊是一种男性，齐先生是一种男性，李正是一种男性，甚至里边那投资拍电影最后收入两端的资本家，他也是一个男性。如果你放在西方的话，肯定会被骂得很惨很惨很惨。在中国呢，因为我们的叙事啊，包括我们的电影阶段啊，还都相对比较落后，所以放在我们这儿刚刚好，刚刚好。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它像一个驴得水，它拍的其实一点都不电影。你别看打着是一个一群拍电影的人，但是这个电影本身看着非常非常的像网大，它更是一个剧本杀，更是一个话剧，驴得水类话剧，它就是不像一个电影啊！所有的镜头语言啊，各方面都非常的简陋，破宅的选景也非常糙，包括就这种人物之间互相揭短说话的氛围，典型是受到姜文电影的影响。这也是让子弹飞已经变成一个就民粹狂欢的一个范文的现象吧。你也不能说遗毒，让子弹飞也有优秀的部分，但就是这种文本造成所有的文戏都得像那样去处理，好像他才能够抓住观众，再加上整个他镜头语言跟写意的方式还不如姜文，所以使得他的这个质感就更 low 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其实是用一个驴得水的方式重拍了一遍一步之遥，因为他整个这个故事也很像严瑞生杀人案嘛，一个杀歌女的故事，世人怎么去把它扭曲。更让我受不了的就是都2021年了还在致敬英雄本色，你说人家梅艳芳致敬英雄本色，是因为梅艳芳真演了英雄本色三，就2014年的心花怒放还在致敬英雄本色，我都觉得有点跌份，对吧？你后来其实大量都是网大什么东北那种黑社会那种片子，网大里边天天小马哥，天天英雄本色，就像我最早提到我说港囧致敬香港电影，你就提一王晶一样。如果我真拿一个民国时期上海去衡量这个电影的时代还原，和横店手撕鬼子的历史质感是一样的。如果是一个强调历史强调质感尤其注重电影这两个字的观众，你其实可以不用去看。